小朋友准备听故事咯。
第九十班，
我是比。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比妈妈。今天呢，我们要来讲，是的，上一次讲了一半，对吧？上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猜说到底犯人是谁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下去喽。我们上次说到什么？他转身走进了男厕所嘛，他们去看了仓库，然后那个左班就来说：“欸，这个仓库，这就是仓库，而且没有钥匙，就是锁着的，你赶快走走走走走。”所以呢，他就转身去了男厕嘛。这时候雷斯呢，回到放映厅的座位上啊。低声对着玛雅说：“欸，我很肯定哦，我听到其中一只狗的声音了。”玛雅莫名其妙的看着他，欸，这部电影正要进入高潮，欸，他一点也不想被打扰，他就很不耐烦的问说：“哦，好啦，你到底是听到什么声音啊？你不能等电影结束再说吗？”雷斯就在他耳边低声的说：“我听到小卡尔的声音，就是报纸上提到的那一只会唱歌的贵宾狗。他呢被锁在楼下厕所旁边的房间里面，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有一只狗在里面呜呜的叫。”玛雅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看着雷斯，欸，是真的吗？这就表示……嘘，坐在他们后面的男子没好气的提醒他：“欸，你们吵到别人了。”雷斯和玛雅明白，他们必须等到电影结束之后才能继续讨论这件案子。于是呢，他们只好耐着性子等到电影结束。玛雅又想吃糖果了，但是他知道也只能想而已啊。坐在第一排位置上那个糖果小贩还是一动也不动的坐着，显然完全沉浸在这电影的剧情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呢，电影荧幕突然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呢，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有放映厅前方角落的紧急出口的绿色灯箱发出亮光。过了一会呢，后方的机房传来广播的声音哦。放映员托比就说着：“各位观众别紧张啊，这只是放映机突然中断而已啊，很快就可以解决咯。”过了几秒钟，电影又开始正常放映了，直到电影结束。当放映厅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看完电影的观众呢就纷纷起身啊，开始朝着出口离开。糖果小贩也站了起来。玛雅没好气的瞪着他，只见呢他的脸颊通红，显然呢他很享受这一部电影啊。雷斯和玛雅呢来到外面的马路上，这时候呢天色已经暗了，玛雅就很好奇啊，就说：“欸，你确定你没听错吗？”雷斯说：“嘘，等一下再说，不能在这里讲啦，很可能会被别人听到，我们先到莎拉的咖啡馆吧。”雷斯和玛雅呢穿过广场来到咖啡馆，他们呢在咖啡馆外面呢挑了一张桌子坐下来，看着对面的里欧电影院。广场上面呢到处都是出门散步的人啊，镇上旅馆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广场，远方呢海面上传来船呢呜呜的声音。咖啡馆主人莎拉走上前来，开心的跟雷斯和玛雅打招呼。话说就在不久前呢，这家咖啡馆被抢了，雷斯和玛雅呢还帮他抓到了抢匪呢。雷斯和玛雅点了饮料跟肉桂面包卷，这时候雷斯呢轻声凑向桌子前方低声的说：“我跟你讲，我很确定我听到那一道上锁的门里传来狗的声音，可是说不定那只是电影院某个员工的狗吧。欸，你还记得报纸上提到的艾薇露丝吗？就是那位丢了贵宾狗的女士啊。他说只要他对狗儿吹口哨，狗儿就会对他唱歌。我刚才呢对着钥匙孔里面吹口哨，里面那只狗马上就有回应呢。或许狗不是真的会唱歌，但是我很确定哦，小卡尔被关在仓库里面啊。假如真的是他，那就表示……没错，这就表示电影院的员工就是偷狗贼啊。那我们得想清楚目前有哪些线索啊，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急迫，说不定另外两只狗也被关在那里耶。对了，仓库的钥匙通常放在哪里啊？雷斯就告诉他，那间仓库的门上面挂着一把厚重的锁，不过据左班的说法，钥匙早就遗失了。这时候呢，雷斯忽然压低声音，并且点头啊，对亚马发出暗号，他转身一看， 发现瓦勒比旅馆的柜台人员鲁诺·安德森呢，正踩着坚定的步伐走了过来。鲁诺经过他们的桌子，继续朝电影院的门口走。玛雅就笑说：“哎，看来他这次打算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哦。”雷斯就问啊：“哎，我们对电影院的员工知道多少啊？”玛雅就说：“那个警卫左班好像很有钱，因为他带沉甸甸的大金表，而且呢，我们有看到他的口袋里掉出一大把硬币跟纸钞啊。”假如他很有钱，我想那是因为布伦太太的钱少得可怜哦。玛雅就说：“哈，什么东西呀？”哦，左班跟布伦太太啊，趁电影放映的时候在打牌，而且他们还赌钱呢。我怀疑左班在作弊，用他呢塞在手表下方的扑克牌诈赌。玛雅就惊呼说：“哦，这个人也太差劲了吧！竟然用这种方式骗同事的钱哦。”接下来是负责放映电影的托比，他最近开始搭计程车上下班，会不会是他发财了，所以舍得花钱？这时候玛雅就说啊：“哎，还有那个糖果小贩啊，他根本就不想卖东西啊，他显然不缺钱吧，也不会在乎会不会丢饭碗啊。我想抱怨他不敬业的人可能不止我们哦。可是谁有办法在电影放映过程中离开电影啊？他们明明都在电影院里面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啊。”这时候莎拉端着饮料和肉桂面包卷走了过来，雷斯和玛雅两个人挪了椅子好坐的靠近一点，同时呢目光紧盯着里欧电影院。这时候人潮再度聚集在电影院的前面，等待晚上七点的电影开演。他们发现警长呢就站在队伍的前方排队呢等着看电影。玛雅咬了一口肉桂面包卷，一边思索着，然后他就说：“那三只狗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被偷的。这一段时间呢，电影院正在上映第二场电影啊，所有的线索都指向绑匪可能是电影院员工。但是有谁办法偷偷摸摸离开电影院而不被发现呢？”雷斯也想不透犯人是怎么办到的。左班和布伦太太呢，在房间里面打牌。糖果小贩一直坐在最前排啊，而放映师托比在短短几秒钟就修好那个放映机，证明他确实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啊。玛雅就说：“哎，这真的是太奇怪了，如果我们猜的没错，那么偷狗贼一定就是里欧电影院的员工，而这个人偷了狗再向狗主人勒索赎金啊。贵宾狗了的那个小卡尔被关在仓库里面，说不定另外两只狗也会被关在那里啊。可是在放映电影的这一段时间，里欧电影院的员工都没有离开过电影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雷斯就说：“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想查出真相只有一个办法。”玛雅就说：“什么办法？”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真相只有一个。这时候雷斯就说：“我们暗中监视。”他们呢向莎拉招手表示要结账，不过呢莎拉提醒他们，为了感谢上回他们帮忙摆平那个可恶的抢匪，往后呢只要他们到咖啡馆用餐一律都免费招待。雷斯和玛雅呢站起身啊，漫步穿过广场朝瓦勒比旅馆的方向走过去。他们来到了旅馆的后方，然后呢躲在一个不容易被发现却又能观察到里欧电影院大门的角落。这真是个适合暗中监视的好位置。玛雅就低声问说：“哎，现在几点了？”雷斯按了手表旁边的那个按钮，手表的小灯立刻亮了起来，好像柯南的那个手表，雷射那个麻醉针，啾啾。好，这时候呢他就回答：“七点整，
现在8:57。
那是我们现在讲故事的时间。好，我们继续讲哦。玛雅就说：“里欧电影院开始放映电影了。这时候如果有电影员工离开，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偷狗贼。”此时呢正好有一对年轻情侣呢手牵手散步经过，雷斯和玛雅呢在黑暗中赶紧将身子往里面缩一点，以免被发现。
伏地魔。
什么伏地魔？
他说那个人。
他说那个人。我没有讲那个人吗？哦，那个人伏地魔是偷狗贼哦，是不是？好，玛雅就说：“那两个人啊 即使我们穿着睡衣在街灯下面跳探狗，他们也不会多看两眼的。雷斯就说：嘘，你看，有人从电影院走出来了。嗯，可能是鲁诺又被撵出来了吧。哎，玛雅，你认真一点，看清楚。雷斯和玛雅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院的玻璃门桥，看得都要变成斗鸡眼了。只见其中一扇门呢缓缓地开启，走出来的人是电影院的警卫佐班。他在门口停留片刻，观察电影院四周的动静，然后往咖啡馆的方向走了过去。雷斯和玛雅呢偷偷摸摸沿着旅馆外墙往前走。就在佐班经过咖啡馆外面的桌子的时候呢，雷斯和玛雅如闪电般的火速冲过马路，躲在一棵树后面。只见呢，佐班沿着教堂继续往前走，经过了穆哈德卡拉的珠宝店。雷斯和玛雅呢，赶紧穿过马路，来到马路对面的教堂。佐班继续往前走向邮局。突然之间呢，他停下脚步，向左看又向右看，接着呢，穿过马路，笔直的朝着雷斯和玛雅的方向走过来。他们赶紧躲到教堂的侧墙的那个角落里面，小心翼翼的探头往外瞧。这时候他们发现警卫佐班居然停在报摊前面买冰淇淋。对，你看他的路线，他从这边然后走了一大圈，你有发现吗？
好诡异哦。
对啊，他这样子走，欸，他走出电影院哦。小朋友，如果你们有机会看这本故事书的时候，他其实有他们这个镇上的一个地图，所以呢他有画出佐班走的路线，他其实就只是绕了一圈，对吧？他呢是
他为什么要绕一圈
我也不晓得啊，所以我才会想说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不好。他站在呢书报摊旁边悠闲的吃冰，一点也不赶时间的样子，欸。雷斯和玛雅心想，佐班应该不是偷狗贼，欸，假如有人打算做犯法的事情，他可能不会这么光明正大的站在路边吃冰淇淋啊。佐班呢吃完冰之后呢又买了一份，接着走回电影院。他手上拿着冰淇淋经过雷斯和玛雅躲藏的地方，接着呢穿过广场走进了电影院。玛雅就说：欸，那一份冰淇淋肯定是买给布伦太太的吧。雷斯就说：欸，他骗他的钱，很可能是有一点罪恶感。玛雅呢点点头没有回答，因为他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画面，欸，他指着旅馆的方向说：欸，雷斯你看。只见呢前方有一个人压低的身体跑着，怀里还抱着一大包东西。这个人跑到灯光明亮的旅馆阶梯的时候呢，不安的左右张望，接着往里欧电影院的大门跑了过去。玛雅紧张的问说：欸，你看到那是谁吗？雷斯说：嗯，我想应该是，可是他没戴帽子啊。雷斯和玛雅看到神秘的人呢跑进了里欧电影院，接着便不见踪影了。玛雅就说：欸，快点啦，我们时间不多了。雷斯和玛雅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大广场，他们跑到里欧电影院的时候呢不得不停下脚步喘口气。现在呢他们得展开秘密的行动，以免被发现。玛雅呢拉开电影院的门，好让雷斯进去，接着他蹑手蹑脚的跟在后面。他们在大厅呢稍停了片刻之后，听见右边的小房间里不时传来佐班和布伦太太的声音。雷斯偷偷摸摸上前，小心翼翼的从门缝偷看，只见警卫和售票柜台的女士坐在桌子前面打牌。佐班呢背着门，布伦太太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全神贯注的看着手上的纸牌。雷斯向玛雅挥挥手表示可以安全通过了，接着呢他们快步的往电影院里面走。玛雅一边说一边打开通往放映厅的门说：欸，我得先去确定一件事情。雷斯呢停在原地紧张的踱步，拜托，他们在赶时间，欸，他到底要做什么啊。雷斯气得想要骂人，可是当玛雅回来，雷斯看到他讶异的眼神的时候，他就怒气全消了。玛雅困惑的看着雷斯说：欸，他还在里面啊。雷斯说：可是这不可能啊，托比正在放映厅放电影，布伦太太和佐班在打牌，这么一来肯定就是他啊。走，我们得动作快一点。雷斯和玛雅呢跑下通往洗手间的阶梯，他们来到了楼下，发现仓库门上的锁已经被人家打开了，锁头呢就挂在门上面，欸。雷斯说着并跑到门前面说：就是现在。玛雅说：可是 雷斯紧紧抓住锁头，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见仓库里面有人朝着门口走出来。妈妈说：“快点！”这时候他们总算明白雷斯打算做什么了。雷斯呢，笨拙地弄着他那个挂锁，一不小心呢，把挂锁掉到了地板上。他对着玛雅说：“快点挡住门！”玛雅呢，用肩膀顶着门，同时发现有人正在用力拉扯门把，想从里面把门打开。他们听到仓库里头的人开始发飙咒骂，接着听到急促的跑步声，看来里面的人正在助跑，打算用力撞开门。这时候雷斯赶紧捡起掉在地上的挂锁，正当他那个人使尽全力的冲撞门的那一瞬间呢，雷斯呢正好来得及压上挂锁，只见那个挂锁咔嚓一声锁上了。接着呢，从仓库里头不断传来撞门的巨大声响，幸好门已经锁住了，这下子总算逮到那个偷狗贼啦。雷斯和玛雅瞪大眼睛呢，兴奋的看着彼此，他们总算可以喘口气了。玛雅就问了：“欸，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雷斯困惑的看着他，他还没想过这个问题耶。假如门里的那个神秘人继续撞门的话，不论是门或者是挂锁啊，迟早会坏掉。玛雅就说：“欸，对了，快去找警长，他正在放映厅里面看电影啊，我去找他。”玛雅呢，打开放映厅的门，不动声色地踏进黑暗中。他仔细观察一排一排的座位，四处搜寻警长的身影。终于呢，看见警长高高的坐在最后排左边的位置上。玛雅呢，向他招手，可是他完全沉浸在电影的剧情中，根本没注意。这时候，玛雅只好往前走到最后一排的位置，拍一拍警长的肩膀。这时候警长就说：“哦哟，什么事啊？”不过呢，当他看到前来打扰他的人是玛雅，立刻和他打了一声招呼。玛雅呢，在警长耳边说：“欸，我们抓到偷狗贼了。”同时呢，注意到托比从放映室里面注视着他们。警长就问说：“小朋友，你说什么？”玛雅说：“他被关起来了啦，雷斯在看守着他，快点呐！”他边说边拉着警长的手臂。玛雅跟警长呢，一走出放映厅啊，立刻听见远处传来蹦蹦蹦蹦的重击声。他们呢，跑下阶梯，佐班和布伦太太也到了楼下。他们惊讶的看着眼前这个混乱的场面呢。挂锁呢，经过猛烈的撞击，几乎就快要被撞坏了。这时候呢，佐班就说：“欸，里面有人。”这时候呢，托比啊，从楼上的阶梯朝地下室喊说：“欸，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接着呢，他跛着脚走下楼梯，只见他的脚上裹着好大的石膏绷带，欸，手呢握着手楼梯的扶手。雷斯和玛雅心想，原来他脚上裹了石膏，所以才搭计程车来上班啊。这时候雷斯赶紧说：“我们相信偷狗贼就在里面，他正拼命的想撞门出来。”布伦太太就问啊：“啊，这个偷狗贼究竟是谁啊？只有电影院的员工才有钥匙可以打开那扇门呢，不过钥匙早就弄丢啦，如果偷狗贼是电影院的同事，那么肯定就是……”这回轮到警长觉得很压抑。欸，可是那个没用的家伙明明就坐在放映厅看电影啊，我从来没见过比他更差劲的糖果小贩呢。刚才我想要买一包薄荷糖，可是不管我怎么招手，他都没有看到我，而且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一直坐在最前面那一排一动也不动。警长呢，看着雷斯和玛雅，他们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在这时候，门突然啪的一声被撞开了，只见呢，那个挂锁啊，咻的从空中掉落到远处，而跌到外面的人正是糖果小贩，就是他，没错，
他是糖果小贩。
对啊，他就是糖果小贩，他只是原本有戴个高高的帽子。这时候呢，警长就说：“欸，啊，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坐在里面吗？”警长呢，用手指着楼上的放映厅。糖果小贩呢，满脸通红的站了起来，他正想偷偷的从警长呢和佐班中间溜走，可是警长立刻牢牢的揪住他。警长呢，对正在挣扎的糖果小贩说：“好啦，现在就请这位神奇的糖果销售员向大家解释一下，解释清楚是不是你偷走了狗。如果是你偷走了狗，那么坐在放映厅的那个人又是谁？” 这时候他就说没有人，我把帽子放在椅背上，免得有人发现我离开放映厅。然后啊，我压低身体，再从紧急出口爬出去。这时候糖果小贩气呼呼的抱怨说：哦，要不是这可恶的门反锁了，今天我也会顺利得手的。这下子我永远永远都还不清债务，而且还得退还所有的器材。警长就问：啊，什么器材啊？当然是我的豪华家庭电影院的音器材啊，有8个喇叭、宽银幕电视和蓝光放映机。警长就说：哈，我看你齁是对电影着迷过头啦，你那个豪华影音器材肯定是要还的啦，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应该立刻把偷走的狗还给主人才对，这几天他们可是备受煎熬呢。布伦太太就惊呼：哎呀，我的天啊，现在几点啦？电影都快结束啦。玛雅呢就很淘气的说：你可以问一下左班啊。为什么要问左班？因为左班的手上有一只
那个
豪华的手表，没错，所以呢玛雅才会故意说你可以问左班啊。左班呢不加思索的拉起了外套袖子，这时候他才发现大事不妙，因为扑克牌依然塞在手表的下方，不过为时已晚了。布伦太太拉开嗓门说：好啊，原来你耍老千。手气好啊，手气差，左班耍老千最差，你真的是太差劲了。左班不禁羞愧的低下头盯着地板。这时候门内传来了一阵可怜的呜呜叫声，原来啊，小狗全部都被糖果小贩关在这里了。只见呢，4只小狗站在那边闷闷不乐的望着左班、托比、布伦太太、警长、雷斯和玛雅，也看着呢把他们塞进袋子里将他们关在黑漆漆房间的那个人。其中一只贵宾狗啊更是情绪低落，诶，他低声的呼呼呼呼。警长就说：哎呀哎呀，进来进来啊，再玩哦就来不及啦，这只小家伙肯定是想到外面的电线杆尿尿呢。雷斯呢蹲下来对着贵宾狗吹着口哨，狗儿马上呼呼呼的回答，并且呢走向他，可是他走到半途突然停了下来，接着抬起了后脚朝糖果小贩的裤脚就地解决，直接尿在他裤子上面，气死，对不对？然后呢警长赶紧呢抓住偷狗贼的手臂将他带走，左班和布伦太太呢则带着狗儿到员工休息室准备打电话通知狗主人。雷斯和玛雅知道这下子电影院警卫左班啊肯定会被布伦太太数落一番。电影院结束之后呢，放映厅的门打开了，雷斯和玛雅随着其他看完电影的观众一同离开里欧电影院。隔天呢，狗主人艾维露斯和瓦勒比小镇的市民在报纸上面看到了这则报道，遭窃的狗儿顺利寻回，那只会唱歌的怪宾狗小卡尔和他3个同伴总算平安的回到忧心忡忡的主人怀抱。这一切呢，成果都要感谢两位少年侦探雷斯和玛雅，幸亏他们及时解开谜团，才免得狗儿遭到更严重的伤害。根据调查，近日来让警方伤透脑筋，并且让瓦勒比狗主人担心受怕的偷狗贼，原来是里欧电影院的糖果销售员。该名男子呢铤而走险绑架狗儿，竟然呢是为了偿付一套豪华家庭电影院的影音器材。警长呢笑着表示，其实这名糖果销售员运气还不赖，因为监狱里面有一台黑白小电视，这下子他可以尽情的在监狱里面观赏节目啦。啊，这个故事讲完了，对不对？又是一个好奸诈狡猾的小偷，他居然呢利用他高高的帽子当做一个在场证明，对不对？就大家都以为那个帽子在那边就是人在那里嘛，而且呢他就趁着那个电影断掉的时候，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坐在最前面那个角落，因为那边有一个逃生嘛，逃生那个灯都会亮绿绿的。
到底是为什么他帽子可以那么刚好
放在上面？
对啊，
我觉得你讲这个也是蛮有道理，可能他有测试过吧，
他可能拿一根棍子插在下面
哦，也可以，然后也可以，我觉得或许那个椅子比较厚，有没有？那他帽子可能可以摆得很正很正，不会倒。
他们不会走到他旁边这样拍他。
我跟你讲，因为啊，通常电影院第一排都没坐人，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你下次去电影院的时候，你注意看，第一排通常不太会坐人，因为太近了。
对，
所以不会坐在第一排。但是我觉得现在呢，电影院都有设计过，它第一排的位置其实离萤幕算有一段距离。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的那个电影是超级超级近的。那我印象中，我有一次看一部电影，坐在很前面，因为那部太红，不知道是不是《铁达尼号》还是哪一部。那时候那个人多到不行，然后你又很想看，你只好坐在那个前两排的位置。但是如果是以我现在，我就会等大家都不想看的时候再去看那部电影，因为这样那时候人会比较少。可是我们现在去看，我觉得他们位置有再重新设计过了，比较不会像早期这样。但是通常啊，大家都喜欢坐在比较后面的位置，因为视野比较好，或者是呢听的最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排中间的位置。 对，你通常会选那个位置
后面中间的位置。
对啊，所以第一排其实不太会有人坐，所以也不会有人去找到他，也不会有人去拍他的肩膀。好，但是呢的确啦，这个人太诡异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那个糖果小贩就被抓住咯。
可怜
也不可怜吧，那边偷狗只为了要买音响，怎么会有这种人，对不对？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个蕾丝玛雅下集呢，故事就有讲到这边咯。那故事在结束之前，我还念几则留言。那这几个生日祝福其实已经有一点已经过了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从就是有点一样补给他们一个迟来的祝福，因为他们还是很希望听到我们在节目上给他祝福。首先呢第一位他说呢，艾比妈妈你好，我是木许的爸爸。木许呢现在就读二年级哦，已经收听了你们的节目一两年了，他是我们的忠实粉丝，每天呢上下学一上车就是先切我们的频道艾比妈妈说故事这样子。然后上周啦，21号是他的生日嘛，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呢木许我还有一些话呢想要转达给你，是你亲爱的爸爸妈妈要告诉你的话哦，我来念给你听哦。你的妈妈想要跟你说呢，妈妈一定是上辈子做了很多善事，所以呢才会被你选上成为你的妈妈。谢谢你呢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和爸爸学习当一个好的大人，和你一起成长。我们都知道你也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很棒的孩子，在我们心中呢你是一个贴心而且善良的孩子，喜欢笑，喜欢帮助别人，更是爸妈不开心时候的暖化剂。有你呢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这辈子我们很幸运可以成为一家人，希望以后的每个辈子都要继续成为家人哦。是你说要换妈妈当你的儿子，你要当我的爸爸，这个愿望也蛮特别。那托比我下次也要当你儿子，你当我爸爸。你要带我去吃大餐哦。
给我钱我就带你去吃。
不是啊，你是我爸爸，怎么是我给你钱啊？好，我还没念完，我还没念完。那妈妈说呢，这个迟来的祝福呢，希望你还是非常的开心，借由你的心灵支柱艾比妈妈送祝福给你，祝我们的小暖男木许生日快乐，平安健康长大。谢谢艾比妈妈传递祝福，我们也在这边呢给木许一个迟来的生日祝福，我们来祝福你
生日快乐。
对，谢谢你很喜欢我们的故事，而且我刚刚念完你妈妈的留言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觉得妈妈一定是非常的爱你，而且你也一定非常的爱爸爸妈妈，对不对？就是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感觉啦。那祝福你们一家都幸福快乐好不好？然后呢也希望你可以健康快乐平安的长大哦。然后嘞再来念第二位留言，他说艾比妈妈你好哦，这个也是上周的生日啦，是3月22号的生日哦。他说艾比妈妈你好，我是 Irene 妈咪，喜欢艾比妈妈的易瑞弟弟呢至今还是会听着艾比妈妈说故事，手呢比着艾比妈妈，嘴里念着妈妈妈妈，听着艾比妈妈疗愈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晚。这次呢他想要来祝福3月22号的易乐哥哥生日快乐。易乐哥哥已经13岁了，是13岁的国中生哥哥，所以哥哥跟弟弟差了11岁，超级久的，超级久的。然后呢，然后他说呢，因为哥哥现在是国中生，生活很忙碌啊，假日呢会跟着弟弟一起听故事，常常呢被托比和阿班逗得哈哈大笑。然后呢，然后希望哥哥平安健康的长大，他是弟弟呢最棒的靠山，最崇拜的偶像。对，我们呢就在这边祝福我们的哥哥易乐生日快乐。哥哥虽然你已经国中生，可能会觉得我们频道非常的幼稚，但是呢 我们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好笑的地方。那也谢谢你愿意陪着弟弟一起听我们的故事。那我相信你一定是很棒的哥哥，也祝福你在国中的课业可以一切顺利。因为我知道国中的课业其实还蛮重的，就比较不像国小这么轻松这样子。那希望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非常的顺利，然后以后呢可以考上喜欢的高中啊，喜欢的大学啊，加油加油加油，好吗？好，那最后一个呢，我来捏着留言，他说：艾比妈妈、阿班跟哥哥跟托比哥哥你好，我是呢住在新店的晨曦，我最喜欢的是小妖怪系列，然后我最喜欢阿班哥哥搞笑，还有托比哥哥搞笑，还有艾比妈妈讲故事哦。 Amber 敬上，对，这是他们到 IG 上面留言给我，顺便跟我们的这个晨曦打招呼。 Amber 谢谢你的留言哦。好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快乐。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记得要留下个大心的吧，这对我们的告诉我声吧，
大家拜拜。